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以法莲再一次讲北国吃风，吃风啊，吃了半天都是空的，他吃的是风，而且追赶东风，追的也是风，我们都在捕风捉影，追的乐透也是风。你说不是风，我真的追了1亿，追了100万，可是你记得我们说的所罗门吗？你就算追到了，甚至就算是上帝给你的，所罗门是上帝给他的，不管是饮食是财富，如果你没有归荣耀给上帝，继续按着上帝所给你的心意去做，即使给你的东西也是空，你最后什么都没有。你看所罗门真的享受最后， 他就一直在讲空，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，虚晃强暴东风吃风，这都是空，一场空，什么都没有，把他所有的通通拿去了。他与亚述立约，这亚述立约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特别是列王记下第17章啊，不依靠上帝跟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，那个是进贡，也跟埃及友善，就是不跟上帝友善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。这里看起来以法莲跟犹大呢又放在一起了，犹大也是南国，也是或者说以法莲也是犹大的，也是那个这个雅各的子孙哈。争辩，这个争辩呢是定他有罪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行的所做的报应他。神会也会惩罚雅各，这个神怎么惩罚雅各，如果我们不讲这里的历史，就是雅各如果是指犹大以色列这两个国家，那就是指他们背叛，他们不信靠上帝，上帝在他们生活中政治还有农业上面给他们的饥荒，像以利亚的时候的饥荒，以及给他们的战争，包括最后亡掉他们的巴比伦的战争。这个上帝会照着雅各所行的，如果指当时的政治，惩罚他。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追溯到早的时候，这就是指他们的祖先雅各流亡到巴旦亚兰的时候，神对他的惩罚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各位，这我们能不能想一下呢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一些，那些是些什么事呢？各位，雅各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要逃亡呢？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他欺骗嘛，对不对？他骗他的爸爸，他骗他的哥哥，他用上帝的名字来骗取那个祝福，他作假欺骗。那么当然这里面欺骗包括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哈，那也是他哥哥愿意的啊，就是交换的，他主要是骗他父亲雅各的那个祝福。那雅各还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呢，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说是一个罪恶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说罪恶，就是这上下文讲抓，他有力就抓，他是一个很贪婪的人，他是用他的智慧去骗，他也用他的手去抓。那么他骗也好，抓也好，神就对他有刑罚，对他就照他所做的报应他。那怎么报应他呢？各位，真的很巧哎，雅各不是骗他爸爸吗？雅各不是骗他哥哥吗？雅各不是用上帝的名字来骗吗？结果他神就让他碰到一个谁，拉班，更会骗，把新娘子也骗掉了，把新娘调包了，对不对？骗给他的工价呢改了，给他什么样的羊又要他就把什么样的羊拿走了，就是雅各喜欢骗，神让他碰到一个骗子；雅各喜欢抓，什么东西都要抓，神让他碰到一个拉班，也是很喜欢抓的，什么东西都把他抓走了。那么雅各在腹中就抓他哥哥的脚，那么他什么都要抓，那么甚至最后要抓上帝，就是他在 他在骗了他哥哥，骗了他爸爸以后，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到巴旦亚兰，在那里20年，他碰到一个比他还会骗、比他还会抓的那个拉班。但是神一方面惩罚他，不是一方面祝福他，对不对？他就变成非常富裕，然后回来，拉班要伤害他也不能伤害他，到最后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神跟他来摔跤，他也抓住神，对不对？摔跤就把人家抓紧嘛。那么与神较力，第4节、第5节，与天使较力，而且得胜了，连神都摔输他了。神当然不会摔输他，神把他的那个脚踝的肉就抓了一下，他就瘸了。神让他知道，实在是神放水，他才能赢的。也就是在我们生活中，神一方面管教我们，一方面叫我们。我觉得那里一个观念就是，你要紧紧抓住神，紧紧祷告。那么雅各求什么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在那个亚伯渡口，他是哭泣的求神祝福他。结果神真的也是祝福他了。一方面折服他，让他的脚瘸了；一方面也让他知道，在各样千辛万苦中，神会祝福他。如果你紧紧抓住神，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万军之神，在那里小遇，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名。这个时间都有前前后后的，但是雅各在逃亡的路上，20年之前在逃亡的路上碰到了耶和华。耶和华在那天晚上特别的安慰了他们，他祝福了他。那这里就在讲到说，神对犹太这个民族或对雅各这个民族的祝福、管理、管教、刑罚都有，但是总的是一个大祝福。就是雅各真的最后非常的富裕，可是他也一再学习，知道用他的骗、用他的抓，富裕通通都会没有的。他骗到祝福，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。他到他舅舅那里，所有的20年的辛劳，差一点被拉班通通夺走，多次。最后回来的时候，又差一点被拉班抢走，也差一点被以扫抢走。你只有抓住神才行，神管教你，神也祝福你。你们应当学习专心的依靠上帝。用雅各的历史，现在就在教以色列人专心依靠他。
雅各的历史是跟天使较力，而且哭泣。恳求，然后在伯特利的时候遇到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小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各位，如果你回想到哈，或者你回去看创世纪28章这段话的话，很有意思。各位，当雅各在那个旷在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要过去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不是28章，32章哈。当他要过去的时候，雅各是碰到一个最最艰难的时候，就是雅各的2个妻子、12个儿子，还有女儿，还有他所有的产业，11个儿子，对不起，通通过了亚伯渡口。那么在过去的时候，剩下他一个人，他正要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拦阻他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。哦，各位，就好像你今天坐飞机到美国去，你的儿子女儿通通登机了，你要上去的时候有人拦架你了，有人不让你过去了。哦，那很急，雅各一定跟他一直摔到最后，那个人居然输了。我们当然知道那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不会输的。耶和华输是让雅各学习，让我们也都学习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上帝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我们也看到雅各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坚持。雅各有很多的缺点，很多的罪恶，但是他坚持，他对这个人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是上帝，他坚持就抓着他不放，是我恨死他，我要把他掐死了。但是那个人呢，扭了雅各一下，他说让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让你去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们讲过，雅各什么好处都要的，现在这个人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起码要你给我一个祝福。好，那个人就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各说，我叫雅各。那个人说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圣经在圣经的习惯中已经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比雅各大，因为圣经的习惯跟我们中国人习惯有点相似。在你家里面生了小孩子，谁起名字？不一定是父亲，不一定是母亲，可能是祖父，就是家里最有权威的那个人起名字。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是，有权威的那个人可以给人家起名字，甚至改名字。那在创世纪里面， 神说什么就有什么出现，神给人起名字，名如其实就是神给人那样的生命。当耶稣给人改名字的时候，就说我要给你改变，让你有个新的生命。神给人起名字，亚当对万物要有权柄的时候，他也给万物起名字。因此当那个人问雅各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当雅各说出来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已经被这个人震撼住了。很有意思，看起来雅各把他打赢了，他被雅各压住不能起来，然后他问雅各叫什么名字，雅各把名字一说出来，其实就等于顺服他了。各位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，你手机的电话不会随便给人的，你的名字什么不一定是给人的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有权柄，他是你的老板，你就会讲。雅各不知不觉就讲出我的名字叫雅各，那么这已经显出他的权柄比雅各大。然后那个人又在说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雅各就是与人较力，以色列就是与神较力。我把你的名字改了，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的权力比雅各原来想的还要大，他不仅可以知道他的名字，而且可以改他的名字。然后改他名字再讲一句话说，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了。那吓死人了，这跟雅各摔跤的就是上帝。各位，上帝动个小指拇，雅各都变成灰了，怎么会输了？我认为这真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，就是你继续坚持不断的紧紧抓住上帝，那么特别是在祷告的事上，那个全能的上帝会听你的。如果我们奉他的旨意在求的时候，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了。这里一方面显出神是真正的得胜者，神可以叫他掌权，神可以知道他的名字，神可以改他的名字，都显示神的权力比他大。但是也显示一件事，就是权力比神比人大的多多的亿万倍无限倍的神，居然可以因为人的坚持而听从人。你记得在耶稣在路加福音说哈，当一个仆人在家里面好好服侍，家主回来看到仆人勤快工作的时候，他就会束上带子服侍这个仆人。这路加福音讲的话，上帝在服侍我们，我们说是服侍神，其实神在服侍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意志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良善来服侍上帝。我们服侍上帝，不管是讲道，是探访，是关怀，是带导，都是上帝用他的圣灵，用他的恩赐来使我们能服侍他。我们服侍他的忠心良善也都是他给我们的。我们要服侍神，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神来服侍我们。虽然雅各在各方面显出，一方面显出真的处处不如上帝，上帝当全能的上帝，可是上帝可以知道他的名字，可以改他的名字，可以让他掌权，但是上帝也会听他的话。如果你坚持的抓住他，希伯来书说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可以承受所应许的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在我们走这生道路里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抓他抓到死，绝对不要放。不管碰到什么，神说我不要你了，我们还是抓住他。在何西阿书里面其实有这样的意思，不是学会的人很少，我想只有一点学会，就是何西阿。神家娶淫妇，他娶淫妇，神家爱淫妇所生的儿女，他就爱，他就完全抓住上帝，顺服上帝。以色列人不能，但是神就紧紧抓住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还是蒙福了。即使是上帝一个紧紧抓住他的人，上帝会服侍他，上帝会给他力量。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，雅各说那你叫什么名字。雅各不应该问这话的，雅各如果知道这个人就是神，因为那个人说你跟神较力得胜了，雅各就不应该问，这就是上帝。但雅各够大胆，雅各说那你叫什么名字。如果上帝把名字讲出来的话，上帝就比雅各还小了。上帝说你不要问我的名，你何必问我的名。然后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各位，雅各一生就要得什么？就是要得祝福。他要骗到祝福，他要得到祝福。这个拦阻他过河的人，他什么都不能得到报偿，他要他祝福。他总是知道抓住一个好的东西。雅各有很多的缺点，但他有个优点，他抓住好的东西不放，因为我们抓住神不放。那在这里我们回到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这里讲到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，壮年的时候抓住上帝，而且这个上帝就是天使，天使就是代表了上帝，而且他得胜了。但是他又实在是一个失败者， 不是所谓失败者，他实在上帝的力量比他大太多了，所以他在那里是哭泣恳求。在创世纪没有写，我们可以想象雅各在那个时候急到什么地步，我的太太小孩羊群牛群20年来所有的努力都过河了，过了河，河那边就是我哥哥带着400人要杀掉这些人，我要保护他们，你不让我去，而且一夜的辛劳啊，在这之前雅各又有过10天的逃亡，非常辛苦非常累，疲倦到极点了，但是他关心他的太太小孩一切，他哭泣的抓住上帝，你要祝福我。我们只能这样讲，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不管多么累多么疲倦多么受到大的打击，雅各受的打击太大了，一切的祝福都可以一旦化为乌有，他父亲给他祝福可以马上没有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到他舅舅家里得到祝福可以马上被他舅舅骗走，他辛苦得到的妻子可以被他舅舅骗走，他辛苦得到的羊群可以被他舅舅骗走，他辛苦得到一切产业可以被他哥哥抢走，但是只有依靠上帝，所有可能失去的神又会帮你保守，我所得的产业你为我保守，我的产业是美好的。雅各在那里哭泣，在那里恳求，求你祝福我，愿我们有这样的心，即使我们有种种的缺点，我们就知道好处只从上帝来，我就求他祝福我。耶和华在那里就晓谕他，我们中文加了好多点呢，就是原文没有的，如果直接翻就是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在那里晓谕雅各他的名字。事实上在创世纪32章你没有看到耶和华讲他的名字，但是耶和华让雅各知道他是神。耶和华在摔跤摔输人的时候，何西阿书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一个值得被记得不要忘记的名字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上帝的每个名字，耶和华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沙龙，万军之耶和华神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全地的主宰，以色列的圣者，在圣经里面上帝的名字非常多，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